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我的讲道主题是第八位士师第一部分耶弗他的简介。经文出自于士师记第十章第六到十八节和第十一章第一到十一节。耶弗他的故事在士师记中占据了三个章节，共六十节经文，从第十章第六节到第十二章第七节。由于内容较多，我决定分三个部分来讲解。虽然耶弗他的故事占了三个章节，但他担任以色列士师的时间只有六年。耶弗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，他是一位精于谈判的能手，同时也是一位曾许下愚蠢誓言的士师。士师记记载了以色列约330年的历史，从公元前1380年到公元前1050年左右。他悲惨地记录了神拣选的以色列人如何轻视神、背逆他、拜偶像，因此神惩罚了他们，使他们屡遭败亡，饱受敌人的压迫。尽管以色列人屡次犯罪，但只要他们悔改归向神，神就从未让他们失望，他必拯救他们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学习了七位士师，而陀涅是第一位士师，他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了美索不达米亚人的统治。第二位士师以户带领他们脱离了摩押人的统治。之后神差遣了第三位士师山迦，他年纪较小，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了非利士人的统治。山迦在以户和底波拉在世的时候治理以色列。第四位士师是底波拉，她是唯一的女性士师，她与巴拉一起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了迦南人的统治。然后是第五位士师基甸，他是一位英勇的士师，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了米甸人及其盟军的统治。基甸死后，以色列很快又恢复了崇拜偶像。在基甸的统治下，以色列和平了四十年。基甸死后，他与妾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谋杀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，篡夺了王位，并被立为事件和其他主要城市的王。他做王三年，期间混乱残暴。在底比斯，他被一个妇人用磨石砸死，头部受重伤。他无法忍受被一个女人杀死的耻辱，于是命令侍卫杀死自己。亚比米勒死后，以色列在两位小士师，第六位士师陀拉和第七位士师雅尔的统治下得以喘息。陀拉做士师23年，雅尔做士师22年。在雅尔的统治下，以色列逐渐走向衰落。总的来说，在这两位小士师的统治下，以色列共度过了45年的和平时期。现在我们来看第八位士师耶弗他。让我们从第一个要点开始。第一，激烈的灾难，出自于士师记第十章第六到第十六节。让我们读士师记第十章第六节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，并亚兰的神、西顿的神、摩押的神、亚门人的神、非利士人的神，离弃耶和华，不侍奉他。士师雅尔死后，以色列人很快就陷入了偶像崇拜。根据 Precept Austin， 请注意，邪恶是在士师死后才被描述的， 由此可以合理推断，在雅尔在世时，百姓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他们的邪恶的行为。即使在雅尔在世的时候，邪恶也一直在酝酿，只是被抑制住了。士师记第六章第十节，上部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的恶的事情。又，这事又发生了，以色列又陷入了悖逆和犯罪的恶性循环，随之而来的是神的惩罚和以色列的苦难，然后是神的拯救，之后是和平时期，以色列人永远都学不会。在我2022年1月30日题为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征战的信息中，基于士师记第二章十六节到第三章第六节的经文，我提到以色列人被拯救之后，他们侍奉耶和华，后来却陷入偶像崇拜。他们陷入偶像崇拜后，比他们列祖更甚。这意味着每一代人的行为都比上一代更加恶劣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看到的并非同样的循环往复，而是一个不断坠落、日益邪恶的旋螺式的下降过程。尽管神管教他们，士师们也试图引导他们走上正路。正如士师记第二章十七节所说，他们却不听从士师。这一次，在士师雅尔死后，以色列人陷入了更深、更严重的罪恶深渊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别神。他们没有归向一两个神，而是归向了周围地区众多的神明。第六节下半节揭示了以色列人所信奉的神明。这些神明包括 A. 以色列人定居的迦南人的神明巴利与亚斯他路， B. 北方的神明叙利亚的神明西顿的神明，以及 C. 东方的神明摩押的神明亚门人的神明，还有 D. 西南方的神明非利士人的神明。以色列被七个异教国家及其七位神明所包围。以色列人转而信奉这些神明，就是离弃耶和华，不侍奉他。根据 Precept Austin， 以色列就像一个悲伤的妻子，选择背弃婚姻的盟约，与丈夫分离。这里的丈夫指的就是他们的耶和华神。他们败坏的倾向在神眼中行恶，而且越演越烈，因此神的愤怒被点燃了。士师记第十章第七节说，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。阿们。神的怒气烈烈，字面上是说神的鼻子发烫，这是一种比喻，用来形容神的愤怒。这一次神惩罚了他们，他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。根据 A.R. Fawcett， 交意味着神放弃了他对他们的权利，将他们当作奴隶，无助地卖给了他们的敌人，正如以色列人把自己卖给了异教的败坏一样。因此以色列人因被这些国家征服而遭受苦难。亚门是约旦河东岸的一个王国，位于摩押东北方。在士师以户的时代，亚门与摩押王伊基伦结盟，后来耶夫他攻克了亚门人，使以色列人得以暂时喘息。然而非利士人却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， 他们断断续续地骚扰以色列，直到大卫王时期。得罪神绝非是一件小事，就以色列而言，他们的背道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士师记第十章第八节说，从那年起，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。士师记第十章第八节下半部提到，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。约旦河东岸的基列人最先感受到亚门人侵略的冲击。基列人包括吕便支派、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。这两个半支派选择了这片地区，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根据 Stone， 基列位于约旦河以东的地区，大致介于死海北端和加利利海南端之间。该术语有时候也泛指约旦河以东的整个地区。亚门人侵略的第一年极其惨烈。士师记第十章第八节上节说，从那年起，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。这苦难的一年后来延长到18年。最终亚门人渡过了约旦河。士师记第十章第九节，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，并以法连族。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。亚门人过约旦河西岸后，与犹太、便雅悯和以法连三支派交战。这场战争切断了各支派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，因此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。以色列人走投无路，在敌人的占领下生活极其艰难。于是以色列人向神呼救。士师记第十章第十节说，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，我们得罪了你，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，去侍奉朱巴利。以色列人绝望地哀求耶和华，他们以前也曾多次这样做。然而他们也承认，我们得罪了你。他们承认自己犯了罪，他们甚至承认自己所犯的罪，那就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，去侍奉朱巴利。那神对他们的忏悔作何反应呢？这一次神的回答出乎意料，以色列人震惊不已。士师记第十章第十一到第十四节说，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，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、亚摩利人、亚门人和腓力士人吗？西顿人、亚玛利人、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。你们哀求我，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。你们竟离弃我，侍奉别神，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。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，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，让他救你们吧。这一次神弃绝了他们，说，你们竟离近我，侍奉别神，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。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，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，让他救你们吧。那这马云人是谁呢？他们是一个身份不明的族群， 但其实是一本的希腊文旧约，将他们译为米甸人。神已经受够了他们，他不会拯救他们。以色列人屡屡犯罪，却仍将神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，这无疑是在自取灭亡。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说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。阿们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示。神给受苦的以色列人的信息是非常严厉的，这信息是如何传达的尚不清楚，可能是先知，也有可能是神的使者。那以色列人对神拒绝帮助他们又作何反应呢？神在第十四节所说的话，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，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，这一节话必定深深刺痛了以色列人的心。他们惊慌失措，承认自己的罪，并将自己交托给神的怜悯。士师记第十章十五节说，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，我们犯罪了，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，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。以色列人承认自己犯了罪，并祈求神按他的旨意行事，同时也恳求他尽快解救他们脱离苦难。以色列人完全降服于神，甘愿接受神将要降下的任何惩罚，他们是真心悔改的。正如 John MacArthur 所说，真诚的悔改承认神有权管教，因此他的惩罚被视为公义，他也因此得荣耀。他也寻求管教带来的救赎，因为真诚的痛悔追求圣洁。于是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。士师记第十章第十六节说，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侍奉耶和华。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，就心中担忧。他们弃绝了假神，开始侍奉真神。以色列人的认罪悔改令人印象深刻。请注意，神在立位记二十六章四十到四十二节中所说的话，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，就是干犯我的那罪，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，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，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。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，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，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，与以撒所立的约，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并要纪念这地。以色列人谦卑己身，接受了罪的惩罚。鉴于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，以色列人值得信任吗？他们真的悔改了吗？这种悔改又能持续多久呢？请注意士师记第十章十六节下半部，耶和华因以色列人的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。这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神已经心软饶恕了他们，神也没有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，但是他心中担忧。耶和华已经厌倦了看到以色列人的身处苦难之中。Barry G. Webb 评论道，他就是神，对他们的苦难感到不耐烦。这意味着打动神的不是以色列人的悔改，而是他们的苦难。 然而，远方的隧道中出现的一丝光亮，一丝希望的曙光闪现，预示着神会为以色列人做些什么。寻找救世主的旅程就开始了。第二点，寻找救世主。士师记的作者将叙述的重点转移到了战场上。士师记第十章十七节，当时亚门人聚集，安营在基列，以色列人也聚集，安营在米斯巴。亚门人当时已经占据了基列，他们聚集在一起。根据我的研究，希伯来原文中的聚集是被动的语态，这意味着有一股外力促使这些亚门人聚集在一起。亚门人已经在基列居住了18年，对那里的地形非常熟悉。他们以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人会顺从，容易征服。然而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以色列人已经认罪悔改，重新归向神。现在，神就站在他们这边。与此同时，以色列人也聚集，安营在米斯巴。这米斯巴位于基列，是雅各的古老地标。希伯来文中的聚集一词是被动的语态，这意味着是某种外力促使以色列人聚集。这外力就是神，他对局势拥有至高无上的掌控权，并将这两股对立的力量聚集在一起。亚门人以为他们即将要做的事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的，而基列的以色列人却不知道神也在指引他们。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各支派没有被召集，是因为基列的两个半支派认为他们人数足够，可以抵御亚门人的威胁。由于以色列人不了解神的至高计划，以为自己是全凭己力行事，因此在士师记第十章十八节中写道，基列的民和众首领，也就是他们的政治和军事领袖，彼此商议说，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，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神在士师记十章十三节下半句中说，他不再救他们，他们当中没有人能够成为领袖中的领袖，他们需要有人带领他们作战，但他们没有这样的人。神在以色列人中行大事的方式是兴起一位领袖，当然神也可以亲自成就，或差遣成群的天使，或用其他的方式。然而，神通常是借着领袖来工作。以色列人也表示愿意给予任何愿意效劳的人奖励，因为他们说他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这位领袖将被赋予领导他们的权柄和能力。以色列人有他们的王子或者是领袖，但是呢，却没有真正有能力的领袖。作者随后介绍了基列人耶夫他。士师记第十一章第一节，基列人耶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是妓女的儿子。耶夫他是基列所生的。耶夫他大约在公元前1089年出现在历史舞台上。耶夫他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二节的信心堂中也被提及，是一位大能的勇士。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他开启，或他将开启。他是以色列人所需要的人，他是一位大能的勇士，一位强大的勇士， 另一位被称为大能勇士是士师基甸。然而，问题依然存在。主要的问题是耶夫他并不在场。这个人不在国内，他们要如何能选出领袖呢？耶夫他的确是基列人，但他的资格并不充分，因为他是妓女的儿子，并非合法婚姻所生。根据 Arius 圣经的注释，基列生耶夫他。基列是耶夫他的父亲，属于马拿西支派，因此耶夫他既是马拿西支派的人，也是基列人。士师记第11章第二节记载了耶夫他遭受基列家族残酷对待的心情。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，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，就赶逐耶夫他说："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，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。"基列的合法妻子为他生了儿子，这些儿子长大后不肯接纳耶夫他，把他赶走了。到了分家产的时候，他们对耶夫他说："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，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。"他们想剥夺耶夫他继承基列家产的权利。一般情况下，妓女所生的儿子是不能继承父亲的遗产的。但在这个例子中，基列承认耶夫他是自己的儿子。基列本想给他留一部分的遗产。然而，耶夫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们挑战基列的遗属，剥夺了他的继承权。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后来也成了基列国的长老或王子。因此，在士师记13章第三节中，耶夫他被众人弃绝。耶夫他就逃避他的弟兄，去住在陀伯地。有些歹徒到他那里聚集，与他一同出入。耶夫他逃离，是因为他被强行要求离开，所以耶夫他离开了，住在陀伯地。陀伯很可能位于今天的叙利亚境内，基列的北部和东部。陀伯在希伯来语中意味着好。耶夫他必须活下去，于是有些歹徒到他那里聚集，与他一同出入。我推测，这里用来表示聚集的希伯来语词与十岁有关。这意味着耶夫他是逐个招募人手，而不是突然大规模征召。这些人是歹徒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是游手好闲、无所事事的人，可以受雇成为雇佣兵。耶夫他是一位精明的领袖，这些歹徒都跟随他去了。他们靠劫掠为生，这些劫掠也让他们学到了一些战斗的技巧和战争的经验。在陀伯，他们不受以色列人的管辖。耶夫他所经历的苦难和流放，为他日后担任神预定的职位做好了准备。在介绍完耶夫他之后，叙述回到了士师记10章第17到18节。继士师记11章第四节，过了些日子，亚门人攻打以色列。亚门人决定向以色列人开战，因此基列的众首领，也就是长老们，感到十分绝望，因为他们找不到一位能够带领他们与亚门人作战的领袖。 士师记十一章第五到六节，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，要叫耶弗他回来，对耶弗他说：“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，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。”基列的长老别无选择，只好到陀伯地去，要叫耶弗他回来。他们向耶弗他提出：“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，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。”耶弗他并不轻易被说服，他的回应十分激烈。那我们又能责怪他吗？然后，耶弗他将过去与现在进行了比较。士师记第十七节，第十七章第七节，耶弗他回答基利的长老说：“从前你们不是恨我，赶离我出离父家吗？现在你们遭遇急难，为何到我这里来呢？”耶弗他知道以色列人需要他的帮助，他现在掌握了谈判的筹码，并打算利用这一点为自己谋利。他回忆起过去的事情，对基列的长老说：“你们不是恨我，把我赶出我父家的吗？”他把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对他所做的一切归咎于他们。这些长老作为社群的领袖，负责管理社群的事务，他们却没有行使权力阻止他被驱逐，也没有帮助他。他们很可能帮助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剥夺了他的继承权。此外，他父亲的家人也在这个代表团中，他们也请求他的帮助。然后他回顾了当前的局势，耶弗他问道：“你们为何现在才来找我？你们正身处困境。”那些长老在他身处困境时没有帮助他，他为何要在他们身处困境时帮助他们呢？那些长老，包括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们，无法从他那里得到积极的回应。他们可能后悔过去对耶弗他所做的事，他们别无选择，只好提出一个条件。士师记十一章第八节，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：“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，是要你同我们去，与亚门人征战。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”当基列的长老们说“现在”时，他们真正的意思是：因为我们亏待了你，所以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。他们想要弥补之前加诸于耶弗他身上的屈冤。他们请求要你同我们去，回到基列，与亚门人征战。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耶弗他将成为他们的统帅，如果他取得胜利，也将获得奖赏，并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这样的提议对耶弗他和基列的长老们都有利。对耶弗他来说，这是极具诱惑力的。他一直渴望拥有地位、权威和权力，并弥补之前加诸于他的冤屈。然而，耶弗他因为曾被排斥的痛苦经历，变得谨慎起来。耶弗他随后提出了他的条件。士师记十一章第九节，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：“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，耶和华把他交给我，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？”他以耶和华的名义，实际上是让长老们发誓。他要求长老们保证，如果他得胜，他必做他们的首领。长老们别无选择，只能答应。士师记十章第十节，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：“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，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。” 根据 Barry G. Webb， 于是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，以最庄严的誓言保证履行他们的承诺。双方达成协议了，长老们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，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必在我们面前垂听，神会聆听他们的谈判，如果他们不遵守协议，神必会惩罚他们。 Warren Wisby 指出，到目前为止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耶弗他是一位虔诚的敬拜耶和华的人，他在耶和华的面前与长老们谈判，并且他熟知圣经，他是一位有信心有勇气的人，他依靠神的力量获得胜利。耶弗他终于满意了，长老们已经在耶和华面前郑重起誓了。士师记十一章十一节，于是耶弗他同基利的长老回去，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。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耶弗他被任命为基列人的领袖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第十一节上半句，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，那就宣告了他的回归。第二阶段第十一节下半句，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，委任他为首领和元帅。以及第三阶段第十一节下半句，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耶弗他公开向神起誓，这是他被赋予基列人统治权后的第一个举动。根据 Ariel 圣经的注释说，这一仪式为他的任命增添了宗教上的权威，也使这场战役带有了圣战的色彩。耶弗他现在是第八位士师，士师以户是神因以色列人的祷告而兴起的。巴拉在士师底波拉的带领下，由一位女先知传达了神的任命。士师基甸曾与耶和华的使者面对面交谈。士师参孙，我们稍后会了解到，在他出生之前，同一位天使就已向他的父母预告了他的任命。然而，耶弗他是被百姓拣选为领袖的，他并非直接蒙神呼召，而是在他被拣选之后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认可并确认了他们的提名。关于米斯巴，在士师记中米斯巴词多次出现，有时候它的拼写是 Mispa。 米斯巴的意思是瞭望塔或瞭望台，有好几个地方都叫米斯巴，但在耶弗他的记载中，这个米斯巴激烈的米斯巴是以色列人在冲突的时期，特别是亚门人作战时的季节地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几周后继续第二部分。我们能从这段记载中学到什么呢？我想分享三点感悟。首先，神拣选的人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。耶弗他是基列王的儿子，母亲是妓女，被同父异母的兄弟和族人所排斥，还与一些歹徒交往，神却拣选他来拯救以色列人。没有人拥有完美的过去，如果有人拥有完美的过去，请告诉我，因为我很想认识他。我们喜欢探究一个人的过去并妄加评判，即使我们努力改过自新，过去的犯罪行为也未必能帮助我们在社会上取得进步。 例如，即使刑满释放人员已经改过自新，我们的社会往往仍然对他们抱有偏见。然而，神截然不同。撒母耳记上16:7说：“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”神查看我们的内心，他常常使用那些被社会轻视的人，无论他们是否有不良的记录，无论他们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他们受过教育与否，无论他们无家可归与否。哥林多前书1:27-28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谦卑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。阿们。耶弗他一个妓女的儿子被家人和社群所弃绝，却蒙神拣选，这告诉我们，无论我们过去是否完美，神会拣选我们的。其次，我们有可能因他人的罪孽而受苦。耶弗他的父亲犯了奸淫罪，因此他成了私生子。耶弗他从小就承受着父亲罪行的后果，虽然圣经中没有明确的记载，但很有可能他曾被同父异母的兄弟们欺凌、嘲弄、殴打和排斥，甚至可能被基列王的妻子所伤害。耶弗他没有一个正常快乐的童年，在分配父亲遗产的时候，他被同父异母的兄弟们拒之门外，他的那份遗产也被剥夺了。从他所遭受的种种不公来看，他很可能是一个心怀怨恨的人，最终他也被迫离开。这个故事的主要教训是，人们会因他人的罪行而受苦。很多时候，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会倾向于继承父母的恶习和罪行。然而，假定认为人们受苦是因为他们自身的罪或祖先的罪，这也是错误的。在约翰福音9:1-3中，我们的主耶稣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他的门徒问他，门徒问耶稣说：“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这不是这人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”在这个例子，瞎眼并非是父母或瞎子自身的罪所致，而是神迹发生的一种方式，为了彰显神将要启示给他的作为。作为基督耶稣的信徒，我们必须谨记，我们的罪不仅会影响我们自己，也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在婚姻中保持正直和纯洁，并避免任何婚外情的诱惑。第三，像耶弗他一样，我们绝不能让所遭受的拒绝主宰我们的生活。耶弗他逃离了家人，他没有让所遭受的拒绝和羞辱控制自己的人生，他没有沉溺于苦难，而是让自己忙碌起来，最终成为了一名骁勇善战的战士。尽管他与匪徒交往，参与劫掠的行为并不光彩，但他磨练出的技能为他日后成为对抗亚门人的领袖奠定了基础。他从未虚度光阴，而是积极行动起来。在这方面，我们都可以效法耶弗他。我们不应哀叹因自己和他人的罪而遭受的苦难和羞辱，而坐以待毙，自怨自哀，无所作为。我们需要明白，希望是存在的。 神允许某些事件，有时甚至是挑战性的事件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是为了塑造我们的品格，增强我们对他的信心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向神祷告，寻求他的帮助和指引，明白我们应该做什么。请记住这句著名的箴言，箴言第三章第五到七节：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将一切都交托给神，所以不要灰心丧气，希望是有存的。士师雅尔死后，以色列人很快就陷入了偶像崇拜。以色列人行了恶事，他们侍奉的不是一两个神，而是周围地区的许多神。这触怒了耶和华，神惩罚了他们。神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手中。以色列人被亚门人压迫了18年，最终亚门人渡过约旦河。以色列人绝望地寻求神的帮助，他们承认自己犯了罪。这一次神的回应是他不会拯救他们，以色列人完全降服于神，甘愿接受神将要降下的任何惩罚，他们真心悔改。耶弗他基列的儿子，一个妓女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。虽然他被同父异母的兄弟和族人所排斥，但后来族人中的领袖们却邀请他担任他们的统帅和首领。耶弗他是由百姓推选的领袖，并非神直接呼召。百姓的选择后来被耶和华的灵在他被拣选之后所认可和确认。从这段信息中，我们可以学到神可以拣选看似不可能的人来领导或参与施工。我们可能会因他人的罪而受苦，像耶弗他一样，我们绝不能让被拒绝的阴影笼罩我们的人生。愿神祝福你们，阿们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耶弗他这段充满挑战的记载。尽管他是基列的儿子，母亲是妓女，是罪恶关系的产物，你仍然使用他帮助以色列人对抗亚门人。这给了我们希望。作为蒙您恩典得救的罪人，我们拥有这份希望和确信。你不看我们的外表或过去的过错，而是看我们的内心。对于那些感到被遗忘、破碎、沮丧或被拒绝的人，愿他们知道，只要真心悔改，您就赦免他们的罪，并且您使用他们来成就您神圣的旨意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忠于您，离弃罪恶的道路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Hang on closely and tightly to the rock of our salvation.